每每像耶稣这样看顾我，这样爱我。感谢主啊，今天能站在这里让我有这个机会啊，诉说他的恩典，为他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可能大家都不怎么认识我。我以前来的头三年之前我就来今年教会，但是就是来的时间短，不是怎么太来。我叫张娟，我是三期的乳癌患者，现在我还在化疗。我要告诉大家这位神是怎样救我的。我想诉说一下神的恩典，他是怎样带我在生命的窄路中与我同过的。以前呢，我不认识神，在世上漂泊，就像一只迷失的羊，受了很多苦。每天以前我总做噩梦，梦见不是一堆蛇那个围绕着我，就是似人非物的东西那个来拉我，我精神上很痛苦。是那个慈悲的天父，是他怜悯，他怜悯我，寻找了我，让我凭着简单的信心就受了洗，归入了主的名下，成为神的儿女。这就奠定了我一生蒙恩的基础。我在去年的2月份，就发现你腋下有个肿物。当时我去看了医生，看医生，医生说，没什么事，做一些检查，做了 X 光，做的超音波，医生告诉我是淋巴结发炎，说没什么事。这样呢，我就找了一份工作，就在做工。那当时医生说半年以后你再回来复诊，这时候你半年以后，也就是去年的8月份，我又回来复诊去找医生。又一次做了重新的检查，检查之后呢，医生还是同样的结果，告诉我那个没有事。这时候呢，我就又回去做工。这次回去呢，我就感觉到真的是很不安，就好像一天很烦躁，好像就工作上也经常出差错，就好像要什么事情发生，真的是也是感谢主神提醒我。这时候呢，我就做不下去了。那是8月份回来复检，到9月份我回去只做了一个月的工，这是神在提醒我，我说什么我也做不下去了，我就辞了工回去又我又继续又找到了那间医院。那我就这次实际没有那么严重了，还是跟以前一样，也不痛不痒的。那我就回去我就问医生，我说那个，我就说我这个东西我说很不舒服，最近我说还有点痛，实际没有痛，我就感觉就不很不舒服了。那医生我就想让他重视起来嘛，那医生这时候就让我说那你就从那个重新检查，做个切片检做那个切片检查。那当时我一想回去一些姐妹哈，当时我在住在那个家庭旅馆，那些姐妹就跟我讲，他说你不要在那里检查了，你还是重新找个地方美国人的医院看一下怎么样。他说如果你要是就是他们之下你以前都检查过，就是怕结果又不给你，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这样呢，我又找了一间美国人的医院去检查。那检查完之后呢，那过了一个做的切片检查，过了一个星期我就去拿结果，拿结果以后呢，那医生那个野女医生就过来就跟我说，他说你现在得的是乳癌。我当时真的是我就觉得真的晴天霹雳一样，各种不同的感受就排山倒海而来，担忧恐惧害怕。真的是在美国医疗费又很贵，我又不懂英文，又真的不知道上哪找医生，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不知道怎么办好。那又不敢跟家里边讲，因为母亲年龄很大了，讲了之后怕她承受不了这个打击。朋友也不敢讲，怕人家世俗的偏见什么的，怕人家说这个说那个。哇，真的当时真的是我走投无路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我就是每天真的就是哭，就这样就每天就是以泪洗面，天天就是哭，也不知道怎么办好。有一天我就那是晚上10点多钟。这样就过了能一个多星期，接到这个消息后，那我就是整天有一天10点多钟，我正哭着哭着，我一下想起来，我真的我是基督徒啊，我为什么不找我的主？我为什么不求耶稣救我？这样呢，我就转立即我就转向了主。 我就开始祷告，我就说主啊，我是你的女儿，我无论求什么你都相信必怜悯。我说主啊，我现在得了乳癌，不知道怎么办哈，你是万能的神，你能医治瞎眼的、瘸腿的，并能让死人复活。主啊，我想你一定能医治我。就这样，我就说求主啊，求你掌管我的一生，求你给我指一条明确的道路。我就这样祷告，祷告完之后，你真的神真的果然给我了回应。过了一会儿，哎，我一下想起来，就我受洗的第一间教会，在那个外州，就是奥马哈那边受的洗。我就想起来那边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这时候呢，我就打通了他们的电话，我说那个我现在那个打通了电话，因为我们就是跟这个真的是很奇妙。我来这边加州有三年了，一直给了我出来的时候给我的电话，但是我们一直没联络。既然他这个电话还没变，那我就打通了电话，我就说我现在有出了点事儿。我说那个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因为很长时间了嘛，我们又没联络，我怕他不认识我。他说我就打通电话给他，那他说那个我就说我出了点事儿。他说怎么样怎么了，我说我得了病。他说他问我什么病，这时候我真的是我就说不下去了，我就哭。他说你不要怕，他说你信靠神，把一切忧虑全部交托给神，神会帮助你的。他说我现在在外边，我没有办法帮你。他说这样好了，我把我姐妹的电话给你，你去那个我姐妹现在正好就是在那个角生，那个洛杉矶有个角生癌症协会，那个专门为华人服务的癌症协会。他说他在那里边做义工，他说他们专门帮助你们这些人的，他说你不用怕，你就去找他，那个他会帮助你的。这样呢，我就打通了这个姐妹的电话。这个姐妹呢，就当时呢，她就带我祷告，向神祈求。那第二天呢，就把我带到了角生。来到角生以后呢，我就感到莫大的安慰。角生的姊妹们又亲自也带我祷告。那从他们的祷告声中呢，真的我就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了神的大爱。我心里确信神会救我的，我就想我有盼望了。他们又第二天，他们又亲自带我就去了另一间医院，又做了进一步的确诊，就并帮我申请了那种的医疗卡。非常感谢我们的教会，知道了我的情况后，一开始我也来了几次，我也不敢讲。我到角生以后呢，角生那个姊妹跟我讲说你有没有教会，我说有。他说你去哪间教会，我就跟他讲了。他说那你有没有跟教会讲，我说我不敢讲。他说没事，他说你就跟教会讲，那以后你有挺多事情，兴许他们能帮助你。我说我不敢讲，他说没事的，他说那个以后你好了以后你也可以帮助别人嘛。我说那好吧，那我来到教会，我就跟教会的那个一个姊妹讲了。那这个姊妹真的是就带我来周二的祷告会。以前我就星期天祷告会我很少来嘛，每次你来到教会我真的是都是流泪不止，是主的大爱感动了我。这位姐妹每次都来安慰我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这样使我更坚定了信心，学会了凡事靠主必得胜。其实人生肉体疾病是难免的，只要我们信靠神，在他里面诚心的祷告，他就垂听，他会带我们度过一切难关的。那就在我手术的过程中呢，我又遇到了困难。申请下来这个医疗卡以后呢，那个就可以就是找医生。当时呢是也是别人介绍给我一个医生，就是 Garfield 那边是500号是几百号的一个医生。那当时我就想决定就是让他手术。那我们见了面以后呢，他又说你还得等。我说为什么，他说得等那个申请批准下来以后才能给你手术。因为我知道我的肿瘤部位长得很不好，是在腋下，你知道，我知道这个很严重性，真的我就很着急。那他说等半个月呢，我就真的急得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就是感觉真的浑身不舒服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怎么也不是，这就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隔几天呢，我就隔一两天，我就去诊所就去追，我就问什么时候能够手术，我什么时候这个能够那个批准我。有一次呢，我去了诊所，正好碰见一个跟我就是差跟我一样的病，他也是我这种病嘛，他做过手术，已经化疗了。那在交谈中呢，那我就问他那个程序怎么回事。那我说你等了多长时间？他说我等了一个多月。哇，这时候我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还叫我等，我就简直真的就是掉进了谷底。我就呼求神，我说神啊，真的我真的是不能再等了，求你快救我吧。是这时候教会的一个姐妹呢，每天我们教会的有一个姐妹就真的每天就陪我，我有时候我也常到她的诊所那边去。那我们一有空的时候呢，她就陪我一起祷告，就向主求神为我开路，求神是我最好的医院，最好的手术医生。我们不要再看医生了，就单单仰望神。因为圣经上说，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那个必为你开另一扇门。亲爱的主耶稣，他真的真好，他向我的心说话，他使我的软弱的心刚强起来。这时候呢，我就想起来，我一开始来教会的时候，一个姐妹就介绍我一间医院，就是西教后边这个医院。这时候我就哎呀，一下就心就亮了起来，我说我有希望了。听说这间医院就是说是国际就著名的，就是医疗技术高超，就是专门是癌症的专科医院。感谢神，真的总是把最好的给我。由于我不懂英文怎么办呢，我不懂英文，我又找了一个弟兄就帮我打了这通电话。当时那天晚上是10点多钟，我就怎么办，因为我这边这个让我等时间太久了，我这腋下是淋巴，所以很就是很害怕的嘛。那我就找到了那个这间医院这弟兄。那天晚上10点多，我说你帮我打一个电话吧，我说问一下看这间医院能不能接收我，我说你明天早晨再打。完这个弟兄说那个我看这像个咨询电话，他说这样吧，我现在就给你打问一问怎么回事。那晚上10点多钟他就帮我打了这通电话。打完这通电话之后呢，那他这个弟兄又打过来电话给我，他说你等着这两天有人会打电话给你的。果然第二天下午我就接到这间医院的电话了，那个是一个女的，她跟我谈的，并且就是在翻译公司找的翻译，就打的3通，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就问我一些，就是问我那个多长时间了，问我竟在什么地方看的，问了我一些情况之后呢，他就说那个，那你把那个是这样吗？他说你把那个你所有检查那些结果啊，全部发个字过来。他说我拿给医生看看，医生能不能接收你。这时候我就犹豫了，因为我在那边高飞医院那边他已经申请了10几天了嘛。我心这边呢，我就想，如果我要是把那个东西给他，把我那些检查的资料给发个字过去，假如他不同意接收我，我怎么办呢？我就这时候我真的是很犹豫，而且我去求那个结果也真的是很困难，因为我检查的时候在一间美国医院嘛，我英文又不懂，我交通上又有障碍，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好，我就犹豫了。这时候呢，我就想，我就哎算了，我就靠神吧，我就等吧。我就等，就想就等等等这个中国人那边，我就心就这么想，就等他们。这时候也有很多人就跟我讲说，像你这种的，就是保险就是政府的说不可能收你。我就听了很多，所以呢我就犹豫了。真的是很感谢神，就在我真的是我就把那些那个资料什么我都是没发过去，我想我发过去之后他看了之后他才不收我。我这边这个中国人医生他要知道我拿东西拿走了，那我回来他才不收我，我怎么办？我就真的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啊，真的是我就没把这个东西发出过去。那第二个星期呢，这个医院真的是感谢神，真的神的带领神的看顾，他就打来电话给我，他说那个 就问了我的姓名之后，那我就跟他讲，他说我们同，对，我给医生，我跟医生讲，医生同意接收你了。他说并且我还那个找了一个中国人讲国语的，因为以前我们谈的时候，那他问我，他说你要来这边看病，他说那你英文呢？你不会英文怎么办？我说我在想办法嘛。那他又给我找了一个中国人，给我看病，给我手术。并且就约了看病的时间，真的是感谢神，神真的是很奇妙啊！他的意念高过了我们的意念，在人不能的，在神真的凡事都能。真的像我们这种费用的，真的就是不可，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在住院的时候，跟我对面病房的一个人就问我，他说你怎么来到这家医院的？我说我就通过打电话来的。我说怎么样？他说要不是通过就是医生介绍或者是有熟人介绍的话，他说根本就不可能收。他说你真行。我说那感谢主，真的神把我带到了这里。在去年的11月24号，我就进行了乳房根除手术。在看完医生到手术日期，定手术日期才一个星期，我要在那边，他得让我等，不一定等什么时候。感谢神救了我，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得到了手术，真是神一路的看顾和保守。在我手术还没有完全醒过来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就围在我的床前为我祷告。半个多小时的手术，是亲爱的主耶稣把我从死神中拯救出来。就在我最困难病情发展走出无门的日子当中，真的神又派了一个光明的使者王范姐妹，是她一路陪我走过了抗癌的道路。在生活上帮助我，开导我除去忧虑恐惧，又带我去矫正，参加各种座谈会听见证，接送我去医院。至今这位姐妹一直陪伴我，今天也陪我过来了。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更好的见证，就是我在我手术以后，伤口一直不愈合。因为我的皮肤以前从小的时候皮肤就不好，很爱就敏感性皮肤吧，跟起一些疙瘩什么很多东西，就是反正皮肤不好，手术以后你们伤口就一直不愈合。那个已经有一个星期了，那医生过来看我，一看伤口不合，医生一看怎么办？医生第二个星期呢，医生还要去那个去外州去参加一个演讲会，我那个外科医生，那他说那个你这不愈合，他说等我那个。开完会回来之后，下个星期他说我就那个，我们就想办法看看，就没办法，我们就得做植皮手术，把腿上的皮肤植到上边来，因为伤口一直不愈合嘛。那第二个星期呢，医生就去演讲，等他回来之后呢，定的是星期四，我就又返回医院。返回医院的时候呢，那医生看了之后，医生说没办法，就得手术。说下个星期一，也就是12月25号，我要进行了第二次手术。医生说，那个必须得植皮，说那个没有办法了。那个医院就是说手术很多，因为他又不能让我住院，他说我星期四是回诊的嘛，那就决定下个星期一，他说你回来，他说把你当作急诊病人那个处理，完了直接就安排手术，定的是下午5点多钟手术。这时候一些姐妹每次去都是她们陪我过去的嘛，她们知道我的情况后呢，就把我的消息就带到了教会，就一直就在为我带祷，就要求一直就是为我这件事就是手术不能愈合嘛，为我带祷。那我自己呢也求神，也求神显神迹来彻底来医治我，免去我，别让我植皮，免去我这个植皮这个痛苦。那星期一我返回去的时候，就是12月15号，我就进行了第二次手术。这次手术呢，只有一个多小时。当我醒来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我就去摸我的腿，看有没有植皮。 真的是很感谢神，真只是第二次只是就是处理一下伤口并缝合一下。那个神真是听祷告的神，通过祷告呢，他真的彻底医治了我，真是显了神迹，就免去了我那个植皮的痛苦，只有三天的时间就长好了。当时我过几过一阵，我腿我一靠腿还画的那个圆珠笔，那个已经画好了，大概这么长，就准备植皮。三天的功夫，神就医治了我，伤口就愈合了，没有植皮，免去了我这次的痛苦，感谢主。在我那个，我是去年的发现这个病，去年的八月份一直到现在，我就没有工作了，没有收入，要去租房。在我手术当中有一些营养什么的，我就在我经济上呢就造成了一些危机。这可是呢，我仰望神，我求神看顾和带领。这时候我就收到了我们教会经济上的帮助，很多次的帮助。在住房上呢，神也是亲自带领我，把我呢安排了我一个很好的住处，就两个人住。大家都知道哈，我现在正在化疗，化疗掉头发对于我们一个女生来说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可是呢我就祷告神，我求神与我同在，求神给我勇气和力量。当我头发，我做第一次化疗的时候，头发就第十天头发就开始掉，几乎以前我也听说过掉头发，但是我一想到这件事，我就真的是很害怕的。我想我掉头发的时候我怎么面对啊？但是我仰望神，我求神给我力量和勇气。在我掉头刚掉的时候呢，我就干脆我就把它剃光，我也没有伤心，这是神与我同在，神给我力量。现在我戴的是假发。和我同住的一个姊妹呢，她也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俩她也跟我一样的病，我们俩手术能前后能差十天左右吧。那我们就是互相勉励，就互相帮助。我现在还正在化疗，一开始是医生说是16次的化疗，我现在已经做了第10次了。化疗的时候你去的是真的是随着化疗越来越密集，去医院就是反正是弟兄姐妹们是也是安排接送我呢，可越来越密集。我还有33次的放疗，每天都要去，我就真的是不忍心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负担。我大概是七月份八月份我就开始放疗，星期一做到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休息。16次化疗完事之后，一开始定16次，后来又去了一回医院，那医生又说做完16次之后，说我还要做41次的巩固。大家可能都不能相信哈，我在第一个阶段做化疗的时候，我第一个阶段是4次，是药是最重的，反应特别厉害，就是说头5天还可以，头3-4天还可以。头3-4天就是说反应特别厉害，第5天以后差不多就好了。就在这个期间你真的是我只用了就10天的时间，就最重那个药化疗的时候用了10天的时间，我就学会了开车，并且就一次性顺利的还拿到了驾照。真的是感谢神，感谢神，每次化疗后给我的痛苦真的最小甚至是没有。我现在化疗，我现在是一个星期一次化疗，每次化疗完事之后，就当时头一天就是有点就是不舒服，有点就是头晕什么的，想睡觉。可是第二天就好了，就像没事人一样。感谢神，还赐给我一辆汽车，感谢主，感谢我们教会长期为我的祷告，长期在经济上大力的支持，让我经历了神的大爱、基督的同在。感谢弟兄姐妹们为我在灵里的帮助，生活上的安慰。有的弟兄姐妹更是病床前照顾，陪我化疗，使我在神里刚强壮胆，树立抗癌的信心。真的是数不尽的恩典都来自于神。有的弟兄姐妹一天都没离开过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不但医治了我，也给了我属灵的永远的生命。如果有一天神要呼召我，那我就说我在这里，我要把我的一生都献给神。 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
我想如果不是我们姊妹在这里亲自做见证，没有人会想到她是一个经历过这么多难处现在又在化疗中的人。光是看到她红润的眼色，我们实在要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都是从不信神到信神的，我们都是从一个过程觉得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到我们真正经历他的时候才认识原来他是一位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经历过的，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信了神，也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同样一个经历我们才能够信这位耶稣，我们才能够经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耶稣。经历可能都不一样，但是结果是很重要的。我想今天全世界有许多的女人都得了乳癌，但是在这里有一个见证，今天我们姊妹站在这里做一个见证，当他经过这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的里面，神来寻找了他，神向他显现，神也亲自与他同在，预备了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恩典。这似乎比一切都要重要，因为就像刚才我们姊妹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生病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经过不同的病痛，有的人是很小的病痛，有的人是经过很大的病痛。前几个礼拜我儿子我们带他去春节去做一个活动，他不小心他的脚就是摩擦破了一点皮，他说流血了流血了流血了啊，才破了一点皮，才流一点点的血，不是流血就是有一点血跑出来，他就说爸爸妈妈流血了流血了流血了，他好顾惜他的身体啊。每一个人经过不同的病症，但是有一个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讲得非常的清楚，除了我们这一个人的情形，我们这一个人情形是什么情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生病的。他说人有疾病心能够忍耐，但下面这句话就没有办法了，他说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今天很多的人他意志比较强，他比较能够受苦，肉身上的痛苦或许他咬着牙他就过去了，有的人比较不能，程度上也不一样，基本上人有疾病心还能够忍耐，不管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忍耐住的。但是有一种情形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当你心灵忧伤的时候谁能够承担呢？真正说起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的。刚才听到我们姊妹的见证，她遇到疾病的时候她第一个意念就是完了，不知道帮助从何而来，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更不晓得这个疾病能不能医好，心里面她真是又忧愁又没有盼望，心里面满了惧怕。但是他一想起他所信的这一位耶稣，他开口向他祷告，因为心灵的忧伤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的。你能吗？我想你不能，我也不能。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心灵的忧伤，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我们的忧伤。这一个时代有一个叫做时代病，就是说这个时代特别多特别显明的一个病叫做 depression。这个时代的病就是忧郁症，每一个人里面多多少少都有这个忧郁症。但有一个人，有些人到了一个时候的时候他整个承受不了了，他没有办法了，因为不是他能够控制的。 不是他在意志里面他能够节选的。啊，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实在没有办法了，整个爆发出来了。为什么说是这个时代的时代病？因为这是一个什么时代？这是一个人类生活最富足的时代，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以来医疗科技最进步的时代，但是相对的，这也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见到的 depression 最厉害的时代。我小时候我们都还没经过 depression， 但是今天当人觉得它是一个历史上最丰富最辉煌时代的时候，那个 depression 一下子上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人心里面有一个忧伤，一个很认识神的基督徒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我们是为着神你的创造而有的，人若不能安息在你的怀中，他的心就永远不得安宁。他说这是一个事实，可能你不愿意承认，但这个事实永远存在。我们的心，我们这个人若不安息在这位创造我们的神的怀中，我们的心永远得不到安宁。这个时代的特点，两个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人离弃神。第二个特点，人自己做主。所以当我们一离弃神，当我们自己做主做惯的时候，我们再也享受不到什么叫做安息在神的怀中，难怪我们的心永远得不到安宁，我们的心灵极其的忧伤。当我们心里忧伤，人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给你吃治疗 depression 的药。弟兄姊妹的朋友们， unfortunately 不幸的是，你心灵的忧伤不是医药能够医治你的，你必须要回到这位神的面前。今天有两种人是得不到医治的，第一种人就是说他不觉得有神，第二种人就是他虽然觉得有神，但是不把神当作神。这两种人永远得不到医治。感谢我们的姊妹做的见证，他的信心很单纯，在这样一个需要的时候，心灵忧伤的时候，他来呼求神。感谢我们的神，不仅仅我们的神爱他，我们的神也借着他已经拯救的儿女们来服侍他，来供应他一切肉身里面的需要。因为当我们认识了这位神，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有神的境界的里面，我们乃是活在一个神是做我们神的光景的里面。所以叫我们这原先心灵忧伤，原先没有盼望的人，可以慢慢慢慢有爱，慢慢慢慢有恩典，慢慢慢慢有慈悲怜悯。我们本来不是这样子的人，但是我们的神他的确是这样子的人，他爱我们，他有慈悲，他有怜悯，他听我们微小的祷告，却显明他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信实。这不是现在我们的人才有这样子的权利可以来享受神的丰富，在很久的世代以前就有人写过这样一个诗篇。他怎么说呢？他想得非常的好，这句话也是整个圣经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的圣经。他这样子说，他说我如果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就上班了。哪里是我的盼望？哪里是我需要寻求帮助的源头？他讲了一句话，他里面有个把握，他亲身有个经历，在活人之地。什么是活人之地？就是在耶和华神同在的地方。他说我一定会遇见他的恩惠， 我一定能够尝到他的信实。所以他说，每一次我有难处的时候，每一次我心灵忧伤的时候，我不上胆，因为我知道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因为我一定能够经历这一位活人之地，能够在这里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所以他下面他就给了我们一个勉励，所有在心里忧伤的人都有这样的盼望，你都可以有这样子的得着。这是什么？要等候耶和华，就像我们的姊妹一样，有需要的时候等候耶和华，向他祷告。虽然不知道他要如何做在我们的身上，向他祷告。虽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虽然不知道明天我的生活的费用从哪里来，甚至不知道我明天有没有车，等候耶和华，向他祷告。诗人写到这里的时候，他还不放心，他怕我们不信，所以他下面又讲一句话，他说什么？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他真的要再说了。他在说什么？我们一起说：要等候耶和华，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感谢神，他是想向我们显现，让我们心中有把握，让我们可以亲身来经历他。所以在一切失望之中，我们来经历这位能够医治我们心灵的神，能够医治我们肉身痛苦的神。我们需要的安慰，我不晓得今天坐在这里有多少人，你心中的苦是说不出来的，你眼中的泪是掉不出来的。你来到这位神的面前，你等候他，向他祷告，他可以安慰我们。你向他流泪，他可以擦干你的眼泪。因为我们的神特别爱一种人，哪一种人呢？我们的神特别爱寡妇，我们的神特别爱孤儿。如果今天你觉得你是一个寡妇，你没有什么依靠了，你的依靠离你而去了，如果今天你觉得你真是一个孤儿，没有人疼爱你了，没有人负你的责任，这位耶和华神说，我是孤儿寡妇的神，他特特要来怜悯你，他特特要来向你施恩典，因为他爱你。我们也是这样经历过来的。我不是说我是寡妇，我是说我曾经经历过那样子的心境，我不是说我是孤儿，但我曾经经历过那样子的心境，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但他的确是孤儿寡妇的神，简简单单向他祈求，向他祷告。哪里知道今天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在活人之地看见他的恩惠呢？去年有一部众人皆知的电影叫做 Passions of the Christ， 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译，对不起， Passions of the Christ。 说到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向着我们的爱超过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想象得到。那部电影我看了，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受了许多的苦，被鞭打，他身上几乎没有一寸的肉是完整的。我们的儿子他破一点皮他就叫了半天。我们的神那一天体无完肤，血从他身上流出来，他没有叫一句话，他反而在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说真的，今天站在这里，我还不知道这个爱有多深有多大，我不知道。 因为人是要极力的，真的是要杀他，极力的痛恨他，痛恨他，痛恨到这个地步，竟然下了这么重的手，竟然做了这么不公义的事。在他的里面，他没有一点的恨，在他的里面，他没有喊出来一句话，他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想今天我来到他的面前，我都不敢真的看他，因为我觉得太不配了，差太多了。人不过是给我一点的小伤，我就叫了半天。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心里面对着我们只有爱。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但这一些的刑罚只为了一个原因，因为我们都是偏行己路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神必须将我们的罪孽压在他的身上。朋友们，可能有一件事情你不是很清楚，或许有人曾经跟你说过，你如果犯了罪，犯了过错，你可以弥补过来。不行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为自己的罪，没有一个人能够为自己的过犯付上一点的赎价，没有一个人。你如果以为自己能够付上，你就不晓得自己是一个罪人。今天或许你不会再犯同样的罪，但你有可能犯类似的罪，更有可能犯完全与他不同的罪。你没有办法自己付上赎价，唯有这一位耶稣基督，他能够付上，他能够付上一切的赎价，他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因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因为从他在被钉十字架的表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与我们何等的不一样。没有一个人在十字架上能够说出这样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没有一个人。耶稣他没有罪，他的确为我们付上了代价，而且他真的是甘心乐意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所以今天你是不是也在一个情形的里面，你心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忧伤？忧伤是因为罪在我们里面，忧伤是因为我们远离了这一位神。我愿意再把那一位基督徒说的话再说一次，我们这个人是为着神被造而有的，除非你今天安息在他的怀中，不然你的心永远不得安宁。今天神给我们一个大的救恩，摆在众人的面前，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下一个月我们还有弟兄要做见证，在下下一个月我们还有人做见证，再来我们还有人要做见证，你可以常常来，我们都有人做见证，因为神爱我们。我们都从不信到信神，我们都从不知道他是谁，经历他是谁，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今天他要来救我们，但是要有一个条件，你信他是神还不够，你必须要让他做你的主。唯有这一位耶稣基督做你的主，才能够真正的救你。当你愿意把自己安息在他的怀中，当你愿意在各样的情形里面来呼求他的名的时候，他一定救你。所以圣经里面说到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蒙恩的人，太奇妙了。今天不是你要做什么事，而是你心里面愿不愿意相信他在你为你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为了你的罪被钉在上面的， 你相不相信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所以他虽然受了这么大的苦，他曾经死了，但是神一定要将他从死里复活，不然我们就不要信了。你必须信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如果有一个人没有罪死了，神一定要让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这位耶稣。你心里愿意这样相信，并且你口里你要承认他是主，不是简简单单随随便便的说他是主，而是你真的接受耶稣来做你的主，他一定能够救你，他一定要救你，救你脱离心灵的忧伤，让你得到神为我们预备喜乐平安的生命。人都有疾病，心能够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所以圣经里面另外有一句话说，喜乐的心就是，大家说大声一点，良药。我们一起说，喜乐的心就是良药。所以看见我们的姊妹，我们不得不说，喜乐的心就是良药。还真看不出你在化疗之中，还没想到你还要受四十几次，但是今天主与我们的姊妹同在，我们再说喜乐的心就是良药。今天愿意你坐在这里，你不是听我讲啊，我想有啥用啊，有这样子的人在你面前做见证，有神的话在这里这么清楚，你今天可以做个选择，很简单，你心里面信耶稣基督是为你钉十字架，你信他没有罪，所以神一定就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今天仍然活着，他可以听你的祷告，他与你同在，他知道你的需要，他供应你一切的需要，而且你口里面要称他为主，他要做你的主，不让你再像迷失的羔羊这样子随意流荡，你愿不愿意？你如果愿意的话，今天是你一个机会。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你如果愿意的话，我请你站起来好不好，让神看见你，让神做你的主，让耶稣基督来成为你的良药。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唱诗歌115首，主活，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这位主活，他能，他也愿意，他有极大的能力，但是你必须要让他做主，你必须要让他来掌权，你必须要让他来救你。诗歌115首，我们唱的时候，朋友们，你如果愿意的话，我请你站起来跟我们唱。好，我请你先站起来，然后等一下呢，我会请所有已经信耶稣的人，我们站起来陪你唱，好不好？你愿意的话，你先站起来唱，之后我们一起站起来唱。115首，我们就先唱第一节，主活。